有人曾经咁样去描述我哋呢一间嘅礼拜堂，佢话咧：如果你想揾间舒服啲嘅教会、悠闲啲嘅教会，可以嘅话，你就唔好考虑九龙塘啦。点解会咁讲呢？从头先嘅片段里边，我哋睇到相当程度上边呢一句说话系准确表达出我哋嘅礼拜堂系一间十分之多唔同事工嘅教会。可以话无论平日或者系周末周日嘅日间啦、晚间啦，我哋都俾唔同嘅活动咧喺度进行紧，就好似今日一样。今日系一个重要嘅日子，五堂进行紧嘅系门徒课程嘅表扬礼，下昼咧就会有个门徒课程联合毕业典礼。而或者当我哋稍为留意近期周刊里边一啲嘅报告，喺6月29号我哋有一个大行动，就系为者城求平安。而家正在喺度密锣紧鼓嘅筹备紧，要动员嘅人力咧系超过好几百人。在香港生活的我们已经很体会到生活的压力、工作的繁忙，而我们又记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在诗篇46篇第10节，诗人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但为什么在九龙塘的信仰生活，它是被一个接一个的事工所占据，令到人没有办法可以停下来可以休息的呢？究竟这个上帝的家是不是要继续奴役我们，还是要藉住这个的事工去表达出一层深层的信仰意义，透过信徒的积极参与，将教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去活现出来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教会不是要奴役人。这样作为上帝的家，我们就认定每一个事工活动的推行是绝对不可能离开上帝的心意。又当生活已经令我们疲累不堪的时候，又或者我们身体有软弱，根本都没有这份精神去侍奉的时候，而教会的事工又一个接一个这样去进行，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到我们坚持下去，令到我们无论在任何境况底下，我们都有一份的心志，就是一定要完成上帝给我们的职分呢？今天我们会透过在彼得前书的2章，作者对当时的信徒作出的劝勉，来成为我们的帮助。首先我们来看第1至3节。在第1节这里告诉我们，彼得说：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一切的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初生的婴孩爱慕那一样，好少你们藉着他成长以致得救，因为你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在哪里有能力来应付这么繁重的侍奉呢？教会的事工是一个有形体的工作，意思就是说，透过教牧同工的报告，就好像为者城求平安这个这么大型的工作，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这个事工的需要。但是在彼得前书的第2章第1节的时候，圣经的作者已经提出了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由相信耶稣那一刻开始，生命就已经要展开一种无形体的服侍，就是要将我们生命里面那些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的话，我们一听下去都知道这些不是好的东西。没错，这些描述的重点是要指出生命仍然是被邪恶所操控，以致阻碍了上帝的美善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流露出来。所以彼得劝我们， 每一个的信徒都要除去这一切妨碍着我们在上帝里面成长，将他那种的美善去表露这一切的障碍物。讲的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未必讲到好像这节圣经那样那么恶毒，但换之而来，作者要求我们，或者上帝要求我们，是有一种的吸引力。讲到吸引力，或者在座一些的女孩子很明白，我不知道你今天出门口的时候有没有用到什么香水，或者男士呢有没有用到一些呢令人闻落去很香喷喷，已经是感受到呢那份的馨香之气。记得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信徒要流露出基督给我们的馨香之气，成为一种的吸引力。用什么牌子的香水啊？对不住，第二节告诉我们，是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好像初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当我们看到像初生的婴孩爱慕奶，很容易就会又想到在希伯来书作者同样有提到，只有初信的人先至吃奶，长大成人的呢就要吃干粮这个观念。不过彼得在这里所讲的不是单单指导只是初信的人才要去渴慕上帝的话，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经文已经告诉你，这一封的书信很特别，它是呢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哪些人啊？就是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百多加、亚细亚、比推亚这些地方的人，他不似得好像以弗所书只是给一个地区里面的教会，讲的地方就正正是今天土耳其的东南西北，而里面的教会讲的有些已经建立了好几十年。彼得的意思是要讲话，这个阅读这封信的人，听今天经文的人，每一个人不单只是初信，而是无论我们信了多久，我们都需要是好像 BB 一样对这个的喝奶有一份的渴慕。作为一个比喻，我要在座很多家长或者我多多少少都见过小蚊仔，即 BB 呢他要喝奶的时候呢，他怎样用他的方法给父母知道，扭计啦，发烂渣啦，大声喊啦，令到全世界都知道佢要用不同嘅方法去尝试满足佢呢个令到佢止哭嘅事情。因此，当做父母将一樽新鲜冲出嚟嘅奶摆入佢嘅嘴仔嘅时候，佢即刻涌现嗰份嘅满足，即刻涌现嗰份嘅舒畅。而我哋都好清楚，对于婴孩嚟讲，能够叫佢成长嘅，唔系好似陈牧师咁样去大鱼大肉。是只有他在喝的那樽奶。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对圣经话语那份的追求，那份的渴慕，就好像初生 BB 一样，要用尽一切的方法去追求认识上帝的说话。唯有上帝的说话才能够去净化我们人生里面不合乎上帝心意的杂质，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产生一种属灵的吸引力。在这里我们会见到，原来要完成上帝给我们的职分，首先上帝要求我们就是有这一种追求上帝话语帮助自己灵命成长那份迫切渴慕的心。而这一份的积极就会带动着我们是有生命力的，可以生活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乜上帝的说话真是具备有这一种动力呢？作为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九龙堂的会友，有一个人大家必须要认识，就是我们的会祖约翰维斯尼。约翰维斯尼是出生于在1703年的英国，他的爸爸是圣公会牧师，妈妈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基督徒 Susanna。 是不是就是等同约翰卫斯理出世的时候，他就具备了一种与生俱来特别爱上帝和明白圣经教导的能力呢，令到他灵命高人一等呢？绝对不是。当然我们都会知道，我们的会祖他都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和他弟弟 Charles Wesley 是就读在英国的牛津大学数一数二的学府。在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成立了是一个特别着重读圣经灵修的团契，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做事，循规蹈矩。所以 Methodist 这个字当时不是一种的赞赏，而是一种的贬义，就是有人取笑他们过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而他们也事实上是因为他们有规律地去祈祷去敬拜，而且对于当时十八世纪的英国来讲，仍然有很多个贫穷人，他们就去济贫，他们就去到一些监狱去探访那些被虐待的囚犯，并且将一些药物、书籍、日用品送给他们。这些行事都令到我们很敬佩。不过当他三十岁那年，就发生了一些事，令他很感觉得到自己生命里面欠缺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当时他正正是由英国的伦敦搭紧轮船去美国，在途中遇上大风暴，在海里面翻起巨浪，甚至乎将这艘大轮船的帆杆都吹到断了。大家有种感觉这艘船就快要沉下去了，我们会没命的。约翰卫斯理看到在船上的一幕，周围的人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吓到面无人色，非常之惊，甚至乎还开始写遗书，大家在那里抱头痛哭。不过在船上边却是有一班人，原来他们是来自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弟兄姊妹，在面对这个生死的关头，心灵却是表达出那种无比的宁静和平安。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怀着信心在那里唱诗歌，在那里祈祷。约翰卫斯理被这个场景深深感动着，他明白到在这一班的弟兄姊妹生命里面找到一些他自己从来未经历过的事。感谢上帝的保守，轮船终于平安到达美国。在那里刚刚又被约翰卫斯理遇回刚才那班的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会祖就将自己的感受讲了给他听。之后这一班的基督徒就问他，问我们会祖，他说你认识基督吗？会祖就说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这个你和我都知道。之后这一班弟兄姊妹又问他了，你知道他已经救了你吗？约翰卫斯理因为缺乏了一种亲身的经历，他没有办法去回答出这个问题，他心里面感到忐忑不安，大受冲击。直到他三十五岁那年，他参加了一个聚会，里面是讲到宗教改革推动的人马丁路德他所写的《罗马书》里面因信称义这个道理的时候，突然间我们的会祖好像好有很多困惑都完全的被处理了。他在他的自传中描述到，当时我感受到心里面的改变，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一种十分温暖的感觉，觉得自己确实是信靠基督，唯靠基督得救，并且得到一个的保证，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洗净我一切的罪，救我脱离一切罪和死亡的捆绑。因为他明白上帝的道理，他听到上帝的说话，自此以后他每日凌晨四点钟就起身，足足用一个钟头来读圣经来祈祷。之后他就出去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会祖的生命告诉我们， 不是因为在基督化的家庭成长里面，我们就因你成变，灵命变得比其他人更成长更高深。真正令人成长的就只有上帝的说话。我们很感谢上帝，因为在九龙塘我们不是孤单自己一个人去追求成长，因为藉着门徒课程的推行，在我们循道卫理会已经有20年的历史，所着重的就是按住不同的学习阶段去带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在基督里面成长。红色所讲的是希望燃点起我们重新在上帝里面有这一份热切追求成长的动力。绿色讲的是我们是朝着上主的心意，有方向有目标的，一日进步过一日。而紫色里面讲的就是藉着阅读先天书的反省，这一份忏悔的心意比我们更体验上帝那份的宽恕和慈爱的真实。而金色的里面是表达出我们每一件事都以荣耀上帝行先。是不是只有回祖在18世纪的时候才能够挑动我们对上帝话语认识带来的成长？我可以很肯定告诉大家，不是。在今天我们周刊里面就已经是结集了这一届的门徒课程毕业典礼，好差不多成70多位弟兄姊妹，他们在整个不同颜色的课程怎样去经历上帝造就他们的生命，怎样体会到追求上帝话语带给他们生命里面那份的成长的重要。教会灵命培育的工作的推展，不理门徒课程又好，生命之道又好，或者是其他的查经班都好，我们都是怀着这一份的用意，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按部就班的逐渐的成长。多是因为适切不同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在这里很希望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信了耶稣有几耐，无论我们的年纪是怎样，我们都要尽上这一份服侍上帝叫生命成长这一个的方向，即使要付出代价，我们都在所不计。好了，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引用了46篇第10节里面讲到，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所讲到的休息，是不是就是代表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回来坐在这里就得了？从会祖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因为他找到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在上帝里面就成为他安身立命之所。所以这一份的休息讲的是我们要去亲近主。因此我们在第4至第5节的时候，这里再次的话给我们听，帮助我们坚持服侍的原因是在哪里。第4节一开始就已经话了给我们知道了，要亲近主，他是活石，虽然被人所丢弃，已经话了给我们听，侍奉是有难度。为什么啊？因为即使耶稣基督自己，他亦都不例外，他仍然是被人所厌弃。在诗篇118篇22节，这一节的经文讲得很清楚，给我们知道，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上帝以当其时起屋的状态，这个原本是人厌弃的，是不要的石头，上帝怎对他啊？上帝视为宝贵。啲人怎样对耶稣基督，相信我们一啲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耶稣基督要做上帝的工作，他被人所憎厌，被人所嘲讽，甚至被人陷害以致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一切完全在我们脑海里面，但上帝的工作没有因为这样而停下来。在上帝的计划里面，耶稣基督 是被拣选的，是上帝所珍贵的。人家不要他吗？上帝就将他拣选了出来，成为最宝贵要起屋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石头，一嚿有生命的石头。之后跟随他的人都要在这一嚿活石里面建造上去。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为活石？在第四节里面首先也讲出了，因为耶稣基督是活石，是上帝所珍贵所拣选。在这里也都因为在第五节作者再继续跟我们讲了，我们都是活石，因此上帝肯定了我们每一个人跟耶稣基督一样。上帝要怎样用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要怎样去用我们的生命成为上帝眼里面的活石。同样耶稣基督被上帝拣选，被上帝所珍贵，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个都是被上帝所拣选，要去做耶稣基督的工作，这一切在上帝眼里面是珍贵。我们认定我们的身份。而在第五节里面，我们又会看到另一个事情，这里说我们这些一嚿、二嚿、三嚿、四嚿、五嚿、六嚿的活石是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里面提到我们是圣洁的祭司，我们要向上帝献上属灵的祭物。相信我们看到这些词汇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明白到一样东西，作为一个敬拜上帝的群体，我们就好像旧约的上帝选民一样，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不是在侍奉什么？没错，敬拜上帝是在这里侍奉上帝。但是在旧约的敬拜里面，我们都会明白敬拜和献祭是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第五节提醒我们要藉着基督在上主面前献上蒙上帝悦纳的属灵祭物。这里讲的不是好像旧约的犹太人，他要带着一些物质，即好像牛啊、羊啊、白鸽啊，或者其他一些我们有形的物体来奉献给上帝。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讲的是一种非物质的呈现。我们来看何西亚书第六章第六节经文，这里告诉我们听，我喜爱，我喜爱慈爱，不喜爱祭物，喜爱人认识上帝胜于凡祭。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听，他喜爱的是祭物呢，还是他希望人以认识上帝要信徒进入他这个服侍里面呢？而事实上在新约，特别是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至二节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将自己的生命成为活的祭献呈给上帝。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带着牛、羊、鸡、白鸽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 在平时的生活里面待人接物所行所食，要表达出好像耶稣基督对上主的信服一样。我们作为教会其中的一份子，我们要学效耶稣基督表达出对上主这一份的信服，成为上主的见证，传扬他对世人的慈爱，让其他人都可以认识上帝。这个就叫我们明白，信仰并不是只是存留在这四埲墙里面，亦都不是但求自己 无灾无祸。教会要做的就是要向四围的人见证出上帝对人的慈爱。事工多是因为我们要找紧每一个机会去见证上帝这一份的信实。而且里面还有一种要求，就是说我们这种服侍要服侍到等同将自己生命完全献上，好像基督一样，是不计较的，不保留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上帝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可以无怨无悔，不计较， 可以咁辛劳去服侍，系因为我哋要将自己嘅生命成为活祭献呈于上主。呢一个系我哋嘅职分，系我哋嘅使命。使命真系有咁重要咩？佢真系可以令到我哋咁样去服侍上帝咩？嗱，喺五月第一个主日嘅时候，总议会嘅社会服务部社会事务关注组就喺我哋礼拜堂有一个叫做咧系六四祈祷会暨八九民运资料展览。当其时下一张 PowerPoint 个，当其时仲将袁天佑牧师所收藏嘅八九年六月五号出版嘅报章，系成为其中一个嘅展览品。但系随住年日嘅过去，八九民运至到而家已经有25年嘅时间，未够25岁嗰啲，好多年青嘅一代对呢件事感到陌生。喺呢一段历史，我哋知道佢有一个重要，佢讲紧嘅系盼望我哋中国政府系能够更加嘅廉洁。于是有人要将呢一个信息不断嘅传递。在5年前就有一个叫做六四舞台的剧团成立了。近期这个剧团的监制接受传媒的访问，他表示出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向下一代去到学校里面将这个历史真相去表达出来。因为他们曾经去到的学校有学生问，当时我们都还没出世，我怎知道这件事真的发生了？面对这种怀疑的态度，他更加体会不得，我们要带着这份的使命将真相去揭示出来。有使命是否等于畅通无阻呢？这位监制表示，当他们尝试申请艺术发展基金去继续他们这个舞台剧的时候，没有下文。当他们接触巴士公司，希望在巴士车身去卖广告的时候，巴士公司去表示因为题材敏感，所以婉拒了他们。到差不多演出的一个月前，有一半的演员都辞演，因为他们怕影响自己的前途。他们承受了不少的压力，也都面对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危机。不过这一切没有令到他们要放弃，因为他们心里面就是要因为这份使命很清晰，他们就坚持下去。最后这位监制表示，有危就有机。在这个的坚信底下，今年他们可以接触到的学校超过90多间，比他们过去几年还要多。如果一个为了历史的片段而有这份使命去坚持的时候，今天我们作为相信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所服侍是这位伟大的上主，是创天造地的天父上帝的时候，岂不是刚才我们所提到在上帝里面的使命，我们要更加坚持下去吗？作为基督门徒的我们，冇人比我哋更清楚知道上帝对我哋有啲咩嘅要求，上帝要我哋去完成咩工作。由一开始讲紧对佢话语嗰份热切嘅追求，里面提出嘅就系我哋要继续去发挥着属灵嗰种嘅吸引力，成为去见证上帝一种嘅动力，将人带到上帝嘅面前。教会事工多，是因为我们要找紧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是因为我们不敢去忘记上帝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愿意藉着每一个的机会去动员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完成上帝交托给我们这一份重要的职事。我们愿不愿意加入这个的行列呢？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要赞美你的名，因为你在世上为了要完成上帝的工作，我们见到你有艰辛，我们见到人对你那种的厌恶。但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透过耶稣基督生命的表达，俾我哋明白得到，呢一切都唔能够拦咗上帝你工作嘅托前。里边所要造就嘅，系俾我哋睇到，我哋所依靠唔系自己嘅经验、能力、学识，而唯独系呢一位我哋所亲爱嘅天父上帝。今日我哋有呢个福气被上帝你拣选，是因为你同样将耶稣基督的工作交托了给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因此我们恳求圣灵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的心被上帝你的爱去激励，叫我们能够回应上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努力的去追求认识上帝，从你的话语当中叫我们生命成长，让我们这一份生命的行动就是积极的参与不同的事工，叫其他的人都能够被主你亲自的帮助。主啊，求你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这一份心智的摆上。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